家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话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丸。啊，今天啊，我们特别激动，因为邀请到一位非常厉害的嘉宾。
感觉每期都是这个开头，
因为每期的嘉宾都特别的厉害嘛。
这倒是真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嘉宾跟我们之前的嘉宾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职业。我们之前的嘉宾很多还是我们的同事或者是同事的同事，所以大体上跟我们来说还是一个行业的吧。但今天的嘉宾的职业呢，对我们俩来说我觉得挺神秘的，就跟我们俩这搞 data 的好像是离得非常的远，但是其实认真想一想好像又很近，而且这个职业我觉得听起来吧逼格挺高的，而且有的时候会觉得它是一个高危职业，因为动不动就要被网友刀片威胁。卖了很多关子，但是其实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题目就已经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职业了。
有道理，剧透了。
对，那下面我们请我们的厉害的嘉宾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叫我花花就可以了。我的职业是编剧，然后呢我的从业经验是5年，目前有过一部就是整个完成的网剧，就是我今天聊这个话题也基本上就是基于我现在的经验跟工作时长，所以视野跟经验确实比较有限。
补充几句啊，花花是我的发小，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有一这样一个跟我的人生经历特别不一样的这个发小呢，感觉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
我要问一句，所以花花是高中大学报志愿的时候就报了编剧相关的专业吗？
对，是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跟 M 姐我们俩是初中同学，所以就那个时候的人的喜好还有包括就是文理什么各方面不是很明显，然后可能到高中之后我的方向我是比较喜欢文科吧，然后包括那个阶段接触的东西，觉得我大概就那个时候确实是已经决定要做这个行业了。
这个职业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是上次跟 Y 姐做完周年节目以后觉得好像我们以后可以拓展一下节目的职场的宽度，然后不要只讨论搞 data 的这件事情。所以就想说要采访一下我这位多年老友，平时聊天的时候其实根本不会聊到工作上的东西，然后可能这也是我们俩第一次正经的在聊他上班的时候这些事情，或者他
感觉是第一次，我听的是第一次，完全是第一次。
那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会成为一个大型的10万个为什么，就是我们两个人对编剧的很多好奇，还有我们很门外汉式或者是以观众的视角的一些理解，然后想听一下花花作为一个真正的编剧真正的从业者他对这件事情的解读是什么样的。
就是比较一线经验的那种东西。
好，那不如我们就顺着刚才说的再继续聊一下，就花花是高中的时候就选了文科，然后大学的时候就选了编剧为他的专业。那普遍来说编剧这个行业是怎么入行呢？
我个人经验来说它有一个在国内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分界跟变化，就是我当时毕业的时候12年毕业的时候其实这方面的工作真的非常少，就影视这个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圈子，就基本上不太会有社会招聘。然后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你很难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工作，然后就算找到了可能也会非常不靠谱吧，就是你想立马进入一个好的团队或者认识一个比较厉害的编剧前辈我觉得还挺需要幸运分的，就是还比较难。然后所以我就后来去读研嘛，然后读研的好处就是因为那个学校本身是有这种资源的，就从业者比较多。但是我读研毕业之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那个互联网网站开始，就是这几个视频平台开始有网剧这个东西之后，其实它整个的工作资源什么的机会都变多了。具体年数我可能说不太具体啊，就是13年或者之后有互联网爱奇艺腾讯那几个平台之后毕业的本科生的话应该工作会稍微好找一点，就是这方面的工作一下子的那个缺口会变多。
那在13年有网剧平台之前想要入行的话听起来是好像不是说普通大学生毕业以后你可以像正常找工作一样说我去投简历然后我要去面试，不，这种方法是没办法找到工作。
对，有点难，因为它就是传统的那几家那种大型的做电视剧很多年的那种公司有时候未必有社会招聘，然后其次就是你进去之后可能不是做编剧，就是离编剧这个东西是挺远的，因为 一般公司它是不会养编剧的，就到现在也是影视公司其实不太会养编剧。因为他没有项目做的话，我没有必要把你这个编剧放在公司里嘛，就是还是项目制会多一点。
那我有一个就是继续提问，那当年如果本科毕业找不到这样太好的机会，除了读研之外，你的当年的同学们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职业发展？
我本科同学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在干这个吧，当时读的本科的那个专业是戏剧影视文学，你们可能身边也会有很多人读这个专业，他就是其实现在看来他那个是有，当时我也觉得他还挺水的那个专业，就是因为那个是突然开始出来的一个专业，然后我们学校当时也是前面大概就两三届，就我们大概就是第三届学生，然后我们的那个老师基本上都是半路出家，他们以前可能是做文本中文各方面这种专业过来的老师，所以他后续像我的同学本科同学基本上都会留在自己的那个省市嘛，可能会找一些类似于记者啊或者是老师这种工作会比较多，
就还是文字相关，但是可能不会真的从事文学作品或者是影视作品创作了。
对对，因为国内它这个行业的确实还挺集中的，就是基本上大部分资源就是在北京，别的地方像尤其前几年很难真的有编剧会在一个别的城市接到工作，像这两年可能会好一点，我觉得也是跟网剧有关系。
那好，那我们有个灵魂发问如果我现在30岁了，然后但是突然觉得我有很多想法想要写东西，想要出家做编剧，还有没有可能？
对，这其实是我开脑洞，就是如果我每天搬砖搬得很不开心，但是我看电视剧的时候觉得我就能写比这个更好的剧本，当然可能只是我随便这么一想如果就是假设我真的有一天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没有这种正统的学历的培训，以及我之前做的工作完全不相关，有可能会半路出家做编剧吗？或者说你们现在在网剧比较盛行的这种背景下，真的有这样子半路出家的编剧吗？然后以及如果有的话，你看到最高效或者是成功率最高的，他们一般是什么样的方式转行进入做编剧的？
那个假
还挺多的，
可以让转。
哦，你看他说还挺多的，
还挺多的，
对不对？
就是各个层面的，我觉得都有。就是比如说是本科或者研究生都不是这个专业的，他一毕业之后想要做这个，因为我确实就是生活当中就认识这样的人。之前认识一个算同事吧，他是中科大的，好像是学类似于物理跟火箭这种东西的。我还认识一个朋友，他是毕业之后做银行做了好几年，然后又辞职出来想要做这个的。包括很多已经比较成名的人，我这会儿想不起来了，就是他们也有很多就是跨专业过来，比如说法律专业什么的，还挺多的。
那我还想继续发问，就是一般这样转行转入编剧的这些半路出家的编剧们，他们写的剧本或者说他们的创作会跟之前的经历相关吗？像你刚才说的他之前是做法律的，会不会写一些这种什么法律相关的这种的情节啊，还是说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完全看个人兴趣，其实不会有这种偏好？
我觉得他这个是取决于个人，你自己对自己的那个跨行业的这个掌握能力嘛。就是我所知道的就是两种，比如说你本身专业上面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刚才前面那个问题是就是怎么能比较成功转专业嘛，就是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先把它写成文字，你不用去管是不是剧本，因为它是文字跟叙事的，我觉得门槛是低的，就哪怕你写公众号啊，或者是在任何网站去发表一个故事，这个是容易的，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技巧跟门槛。有很多非常有叙事才华的人，他可能跟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关系，他就是把一件事说的有意思，就是这种情况的人，他无论是什么样的经验，就是任何的一个行业，他能把他故事写的有意思，那他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转，就是他给了一个好的叙事，然后影视行业可能就会有人发现这个东西，然后就会找编剧来改它。然后我见过很多有这种情况呢，是他比如说写过一两部还不错的小说，甚至没有到这种程度，对，他可能就是写了短篇的东西还不错，影视公司自己把版权买下来之后呢，会去找编剧来去改这个东西。然后或者就是我之前也有认识他，就是做过两部之后他自己其实想往编剧方向转，然后他可能会选择比如说第三部的时候，然后因为这个版权也是我的，我来当编剧，但是我接受资方给我再安排一个别的编剧，我们俩来合作把它给完成。 就这种是属于天生本身就有叙事才华，然后他本身的经历他也能把它讲成一种叙事的人，这样转我觉得是相对，当然是更难一点啊，然后但是他其实是一旦转过来之后是轻松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刚才说那种情况，他其实跟一个新入行的编剧是一样的，他手里没有别的筹码，
嗯，
然后这种情况他也不存在有说我可以去选择我想写什么样的东西的，我觉得那个还是比较被动的被市场选择，
嗯，
就是他不会因为我有物理行业所以我可以去做一个这样子本子，还是公司有这样一个项目你要不要来做，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对，
除非你已经完成了一个东西出来啊，
嗯，
我在想说我想写关于物理和造火箭的剧本，但是可能没有人愿意投资这个剧本。
就是要赌一下
哦，那其实
就是也许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会有人想要拍，有可能。
哦，有道理，有道理。其实第一种听起来像是这种自带，我已经自带 IP 了，然后所以我可以选择我的题材了。
嗯，
然后第二种就
是，对，所以你
是进来就搬砖
了。
嗯，
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哦，非常有趣。那我就非常好奇了，你刚才有提到说很多影视公司它其实不会养编剧，我觉得你说这个养字用的非常妙，就好像编剧在我看来是一个影视化作品里面可能最重要的一个人了吧，他算是故事的
灵魂。
但是你这么一说好像的确是在我没有要拍戏的时候，那好像我的确是不需要编剧，但是你这样一说的话，
对，
那所有人基本上这个行业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呀，那我不拍戏的时候我也不需要导演，会
确实是这样。哪些人是常备的，就是像现在国内分化的一个职业叫项目策划，所谓项目策划就是我从一开始去就是类似于开题，我找到一个题目，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现在市场可以做的，然后我去找老板，然后老板说 OK， 然后其实他的角色就有点像前期的制片人一样，然后我来把这件事促成，然后前期就是一直到比如说剧本完成，然后导演也进来，主创人员确定，然后再往下就变成比较具体的执行了嘛，建组啦、美术啦、灯光啦什么的，然后那个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又有一个可能比较大的制片人来总括这个项目。但是像这些剧组里的人和前面主创的人，其实公司是不会说我长期就背着这几个人的，就是公司机构里的那些人，就是公司日常运营需要那些人会在公司里面待着，就是他们不断在开发新项目的这些人。嗯，
哦，不过其实刚才你有提到一个很有些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网剧崛起前和网剧崛起后嘛，然后想问的是，听起来的话编剧跟公司的合作形式其实挺多的，有这种常签了一家公司，然后我就专门负责为这家公司写各种各样的剧本的，然后也有就是独立接项目的，你觉得现在是哪一种比较多？
我觉得还是自由编剧更多一点。你说的那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比较好的，我认为的所比较好的一个品牌效应上，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公司定位，我就是要做校园青春题材，然后呢这个编剧对我来说非常好用，就是他写了一部之后效果很好，然后我持续的一整个这个品牌的东西是想跟他合作的，才会存在说我签约你啊，我们一起合作多少部，这种情况会有。但是一般来说影视公司还比较少有这种一个或者两个品类往下做的，而且我可能会想要换人，我未必说整个的这个编剧都想这一个人来写。另外那种坐班的编剧，他可能不是完全的从事最一线的这种工作，他可能在做那种比如说前期的梗概啊、大纲啊，包括中间那个编剧交过来的分级，他去确认这个分级啊什么的，不太是直接让他来写，就是有点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嘛，就是他公司如果去找编剧这个项目要推，他不太可能说让我公司内部的这个编剧来写，还是会愿意找就是外面的有别的经验的编剧来写。但是那种更大一点的大编剧可能就是另说了，就是他自己本身已经很有名气的那种是另外一种签约方式，那应该是公司为了显得自己是有这样的资源，或者我是一个这样规模这样类型的公司，这样档次的公司，和那种年轻的签约编剧可能就不太是一个意思。之前反正有些比如说影视公司它是有上市或者是别的什么打算的，它是会签一些就是很厉害的那个，对对，它是那种模式。
那所以你现在还算是自由编剧吗？
对，因为它我觉得这可能来自于这个行业本身的不稳定。很难说有一家公司我签你，然后我保证一年给你几部戏让你写，就是感觉上编剧的地位没有到这么高，就是它不像是演员它带来那么大的那个声量或者什么影响，然后我就签你，我是奔着你这个人去的。我觉得编剧现在没有，可能会有一些顶端的啊，但是一般来说在一 个剧里面编剧不是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公司不会冲着这个编剧来签他来做这部戏，或者是观众说我就是为了看这个编剧的戏，这样这个人才有被独特签约的价值嘛。其实现在是大部分来说肯定是没有的，所以公司一般不会出于这个东西来签一个编剧。然后其次就是如果再小一点的公司，他可能自己就有时候就自身难保。因为这个行业确实是变动非常大，公司今年究竟做几部戏，是什么样的类型，然后他合作的那个平台什么的是否有那么的稳定都是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必要给编剧这种许诺。
那这个还真的挺有意思的。那你是怎么去接到这样子的工作的邀约的呢？是需要有中间人来帮你介绍呢，还是你需要去跟一些公司的，就可能有一些公司还有一些人是负责去联系编剧的，然后你要去跟这些人保持联络？
我觉得你说这个是能够更成熟化的下一步，就是身边确实会有人在做编剧经纪这个工作。但是就目前我的接触过的来说，我觉得这个还蛮尴尬的，就是编剧经纪这个角色。就是他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实质性的工作来做。他可能只是在最早的时候把某一个资源介绍给你。然后他是其实相当于通过编剧这边来抽取佣金，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真的被就认可的一个机制啊。整个大的影视公司比如说我就是通过编剧经纪来找编剧，现在是没有这种体系，所以他其实编剧经纪手里的资源也都是他自己的人脉关系，那就意味着他跟编剧是在一个同样的市场里头，他的资源未必有编剧的好，就是一个稍微好就是经验多一点的编剧可能要比一个刚入行的编剧经纪的要好，因为他没有真的说一个大的编剧经纪，然后我掌握了几家资源，然后可以再去带小的编剧经纪，他又有一个什么新的资源新的，他现在就是完全是大家都是一个开放的环境，就是对编剧来说也是，编剧公司来说也是，编剧经纪也是，所以编剧经纪在里面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非常突出的资源优势。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乐观或者是更期待的来看他能成为一个好的职业，成为一个这样的机制当然最好的，但目前还不是。我和我身边的朋友我觉得还都是以熟人介绍为主。还是挺封闭的。
就是你会有合作过的其他的编剧或者是一些影视公司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们有新的项目？
对，这种情况比较多。
那会不会有同行之间相互介绍，比如说有人来找你但是你现在没有时间接这个项目，或者是你对这个项目不是很有兴趣，但是你会把它推荐给一个同行？
这个基本上是最普遍的情况。就是对对，就是你推荐会越来越可靠，就是因为你会有两三个你们互相之间都知道对方水平的，你大概在一个水平线的这样的朋友，所以他你们互相介绍资源也会相对更谨慎一点。因为这种乱七八糟的各种资源各种奇怪机会非常多。因为它真的是相对比较没有门槛吧，就是影视圈包括影视公司看起来啊，所以它有很多很奇怪很奇怪的公司。这样奇怪。
我要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你们是什么时候结钱？因为我是想知道，就是如果说有很多奇怪的现象，我不确定是不是你干了活但不给钱，这是不是其中的一种不靠谱的体现？
这个占比非常大，这占比非常非常非常大。就是啊，你有时候去一家公司，你会有一种就是 why， 就是为什么会在这儿？就是他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你看前几年啊，我觉得这两年好一点，就是他那个位置，你想说啊，北京有这样的地方吗？然后。很多，因为我觉得网上可能有挺多人会吐槽，但也有很多那种民办的影视的公司，它可能就在一个居民楼里，你知道吗？居民楼，然后可能就是两居室或者三居室，然后可能有一间做会计室，然后另外一间做会议室，然后一般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癖好，然后都会有那个茶牌，中式那种茶牌，我见过好多这种，然后坐在那儿让你就是喝茶，跟你聊工作，各种各样的，这其中一种。
这是对文人的尊重，
也没有，就是跟谁可能都用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公司都有，然后各种各样的，其实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他这个人究竟在靠什么来做这个东西，就是他也许手里有一个什么样的资源，他没有量，但是你就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不符合常理，大家可能真的能往下做。但是大部分时候应该是做不下去的。就是正规的那个编剧流程其实是按我们是按那个批次来结钱的，就比如说像一个网剧大概的构成，就是有一笔定金，然后呢是大纲、人物小传、 然后分级，然后再是比如说几级剧本一级，然后再到二稿剧本，然后定稿剧本，然后他们一般会压一个那个尾款，在开机之后，就是如果这项目顺利开机，然后几天之内，然后把这个钱结给你。现在大部分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他那个百分比可能就是每次合同你要必须要跟他去聊了，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百分比会非常的不合理，因为他编译工作的风险是这样子，就是你其实通常是在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才能拿到下一笔钱嘛。
嗯，
比如说你看似我现在拿到了定金啊，但是这个定金是从我一开始跟这个项目跟公司接洽，然后中间他同意给你合同甚至给你钱，中间会有很长时间，就是他可能会你反正以前会有各种试写，有各种方法让你试写，然后你可能现在会拒绝，但是你需要跟他肯定要聊想法，可能要见几次面，然后每次合作可能情况也都不一样，然后你拿到这个定金之后，其实是你要大纲通过你才能拿到下一笔钱。他那个大纲通过的话，编剧其实完全因为乙方嘛，完全站在一个难以辩驳的一个位置，因为你在拿到定金可能前面已经过了一个月了，然后你做这个大纲可能又要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然后这个期间甲方是可以就不停的推翻你的，
嗯，
然后甚至可能在这一个月当中甲方决定不做这个项目了也有可能，然后甲方觉得就是内部的人事，然后我想用这个人的编剧，或者是这个项目中间出问题了，负责人中间离职了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甲方都会用一种口径来告诉你说你这个大纲哪有问题，不通过那你可能这笔钱就拿不到了，但是你其实拿完定金之后后面这个工作时间多长是不一定的，
嗯，
也许一个月，也许两个月啊、嗯。然后这还都算好一点的影视公司，我跟你说，他可能后续还想跟你合作，于是他跟你说，哎，这个大纲怎么，然后我这还有一个别的项目，想不想看看？但是这个大纲钱肯定是不会给你了，因为只要甲方说这个不 OK， 其实你就是没有办法的。大部分的公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行业本身比较混乱吧，就是它是没有下文的。
嗯，
就他催你稿的时候，就像明天就要开拍了。跟你聊那个工作时间的时候，就是感觉就是明天就要开拍了，然后不断压缩你时间，然后你一稿交上去之后就杳无音讯了，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刚听完
就这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
心里有无数个问题。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很不习惯这种节奏的人，我现在心里面就想到说你说很多试写然后对方可以随时推翻，
对，
就是有没有被白嫖的风险，或者说你身边
就是被白嫖的风险，
你身边有没有认识有其他的编剧，或你自己就遇到过好像要求很多写了很多版然后最后没有成，但是后来发现自己的某一些 idea 或者说对对对被别人用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既然不稳定性这么高，然后听起来你们就是款项就是结的时间也是很晚很晚，那可能对个人的收入啊以及一些规划财务上都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就是自己会提前为这种不稳定的财务状况做打算？
就是你们说那个第二，我先说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那个 idea 会不会被剽窃这种情况啊，
嗯，
就是它比较少是为啥呢，是因为很多这种公司它也做不下去。
嗯，
就是他让你试写然后这个事儿不了了之，一般也是因为这个公司本身也有问题。
明白了。
当然会有，我觉得这个项目如果能做成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用你的 idea， 就是他不会有那种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来试写过我没有给他钱、然后这个东西不能用，我觉得大家心里肯定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嗯，
这个只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这种情况上只因为最后把它做成了，就是也不是公司，就是影视项目的成功率就是这样，就比如说就是10个8个黄什么的，就是以编剧，因为编剧是最最早期的这个阶段吧，你说要是建组或者导演进来的话这项目已经5-6成了，所以他可能到后续再有别的风险他多半是会出来的，但编剧前期就是无数个那种不断在开的新项目未必会往下做的这种东西。
嗯，
然后那个白嫖的情况他有时候是挺多样的，就是那最早最弱的那种白嫖方式肯定就是觉得哎呀你是新手啊，
嗯，
对吧，你如果不交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怎么能确定能不能用你呢，他会说你就给我们写一个什么什么就好了，
嗯，
然后等你写完一个什么什么就好了之后呢他会再找到一个别的理由再让你往下写。
嗯，
就是他有时候也不是为了故意白嫖你，就是影视公司他也不至于说我就要针对你一个人嘛，你一个新手编剧其实对他来说也没有多大价值，他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确定我要不要用你这个人，或者就是你知道就是他有时候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原因，就跟你对接这个人他其实在公司是没有话语权的，
嗯，
然后呢他其实搞不定他的上司，所以他才会不断的让你再去交一个什么东西啊，
嗯，
有这种情况，然后那种情况是，就有的时候是制片人本身比较失败，就是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可能在这个上面已经花了挺多钱了，就是剧本费啊，因为他不太懂嘛，他前面可能已经来了两三波编剧了，
嗯，
然后呢做大纲都不行，但是他钱已经扔出去了，然后他就希望你能够尽快的给他出一个能到下一关，然后他可能在某一个工作流程上可以拿到下一笔钱的，然后他再来跟你签，
嗯，
会有这种情况。那还有那种情况是他有一个比较信任的一个大的人物在后面，比如说某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一个特别有名的监制，然后他告诉你说这个项目以后是他来做，也可能就是那个人来做，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其实没那么稳固，因为你中间相当于是见的第三方嘛，然后跟你说你把这个东西过了，然后我们能说服他这个项目就往下推了，我们就是立马签合同，没有任何问题。
嗯，
这个就很神奇，就是你都搞定他，为什么我来搞定他？而且我不是直接去跟这个大牌的人对接，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要求，我满足你的要求能满足那个人要求吗？可能你就是中间那个让这项目推不下去的人。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有时候觉得你都没有绑定那个人，他会就很荒谬，就说你来把这个东西写来，我们打动他，我们往下推，就是 why。就凭你吗？就是会这样，他整个的那个会挺复杂的。然后之前还有遇到过一个那个甲方，就是我跟他先开会聊了，聊过了一个想法，然后他呢要拿去给他的老板看，他就非要让我写，我也能理解他，就是他觉得我说不清楚，然后他就希望我把我的那个想法写出来给他，然后就说嗯不行，就是在我们签合同跟那个之前我是就是不会写任何东西的。然后他最后就真的还挺恼的，就是说我连跟你要一个这个东西要不到吗？我说对，对不起。就是你一开始你会有一个，反正我目前的阶段就是你一开始在新手的时候你会觉得诚惶诚恐嘛，就是哎呀确实是我什么都没有，然后人家需要看到我写个东西，然后会写，然后中间阶段就是会被别的东西吸引，就是或者是你就理解对方的难处嘛，因为现在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就是影视公司不想承担任何风险。那现在剧大部分电视剧都比较少了，我接触到的就是网剧。其实影视公司呢也需要拿出来一个东西，让平台拍板说 OK 这个项目立项，我们想往下做，我们想做签跟你签一个合作协议。
嗯，
但是影视公司可能手里没有任何的王牌可以搞定平台。
嗯，
他会先告诉你说，哎，我跟你是跟那个平台关系非常好，非常好，谁谁跟我怎么怎么怎么着，我们很熟，然后这个项目他们当时听了就很感兴趣，然后那这样你先就是写一个大纲，他不会说我来拿这个大纲去搞定平台，他会说我们要跟平台一起确定编剧人选，他会这么说，然后你要给他出一个大纲什么东西，然后其实就是因为他对这个项目平台没有跟他说我一定要做，因为平台也同时接触到的影视公司拿到的资源拿到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而这种人可能私交也真的好不到哪儿去，就是你跟我说有这样的案例，我就说啊，那我们往下做吧，不太可能，然后他又不想付编剧钱，所以他就让你来写，他就是空手套白了。我之前也有过一个阶段是会去写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对方为难，或者你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是合理的，你后来就发现就是不行，就是如果他是一个这样的开端的话，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间这个人确实相对比较无能，就是这个无能会埋下很多祸根，就是可能定金是可以拿到，然后是可以签的，然后很可能大纲这个阶段就过不去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他老板沟通，或者他没有办法去跟平台沟通，然后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就是放在编剧身上，就是很鸡贼的一个点，就是明明说比如说就是故事为王啊，编剧是什么灵魂，这个东西其实是用来尊重编剧的，对吧？
嗯，
就是会显得我尊重这个项目的创作，但不是，他们会拿这个过来变成一个碾压编剧的方式，就他会这么跟你说，意思就是这个项目的存亡就在你一个人，你就得写不好导致项目没办法推进，就他会反过来这样去碾压啊，
这个有点意思，
就是，
有点意思，
对，就是我真的听了这个真的是笑了，想着哦，原来可以这样用，其实是因为他手里没有任何的，他自己本身也没有任何能力去推进这个项目，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平台他你就有点像一个商业项目，他不是说这个核心创意好于是我往下推，他有点像产品经理的逻辑，
嗯，
他是需要有各种方向的，比如说你这个影视公司本身有没有制作这个东西的能力，既往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然后呢你有没有把控它的能力，或者你有没有好的影视演员的资源各方面的，但是制片人就会说都是因为你，就是只有编剧好这个东西才行，这个现在不能推就是因为剧本，会有这种情况。
还严重，
嗯，
真的还挺普遍的这种情况，真的就是他要你去干什么的时候，就是像明天要开机你有多重要，然后他推不下去的时候他会拿这个东西来耗着你，因为他只要付了这个定金，然后下一个阶段不往下推，他可以一直这样耗着你。其实
好的，那我们就更加好奇刚才 Y 姐提的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既然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而且听起来是行业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觉得这个里边可能有点鱼龙混杂吧，然后你们可能自己首先是自己前几年可能吃很多亏，但是也给自己攒了很多经验，像一听就知道哪种人的话术是不太靠谱的，然后你也比较有判断能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现在还会做哪些事情来为自己的长期的这个现金流啊之类的东西做打算呢？
嗯，就是有一个消费观念上的转变就是以前比如说拿到一笔定金，然后你会想说啊这是我的钱，然后我可以花它，然后现在想法是啊，我要想一想下笔入账这个大概要撑多久，会有这种
等一下，
还是
如果项目推不下去你不需要还定金吧？
啊，那不用，那会有比较无耻人会拿这个要挟你，那一般来说是不用的、
哦、
我目前没有遇到过。
那是不是说明你在签合同的时候需要看得比较清楚？
对，一般来说他那个合同里面会有很多非常明确的那种维护甲方的条款，但其实你没啥可改的，就是他一般比如说就是以甲方意见为准嘛，就是甲乙双方不一致就以甲方意见为准，然后包括这个东西通知过也是以甲方比如说书面意见为准，这种你不太可能改的，你最多就是说
不平等条约了。
对，就是你最多就是在这个基础里加说那个我只能三次以内大的，比如涉及整个主体的这种修改限制在三次以内，也就是这样了。
嗯，
然后就是如果这个还是不通过咱们就视为自动解约，也就是说编剧的逻辑是你只要让我逃了就行，我不要后面那笔钱，就是千万不要出现这种情况，你折磨我两个月你还让我下写，然后还得出于法律责任然后我下写。
嗯，
然后他包括会有那种我觉得还挺不可思议，就是非常没有人性，就是他会写说那个如果中途编剧解约就是想要退出，你就是必须得是什么什么情形，就甚至得是三甲医院那个诊断书什么的，就要不然你编剧是不能退出这个项目的。
哇，
那这两个还挺荒谬的。
嗯，那我很好奇刚才我们听了各种各样不靠谱的就是项目负责人就过来跟你各种说啊，然后又不结钱啊，或者说能力不太行推不动项目，那你有没有合作过感觉到目前听说过或见到过非常给力的一些合作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最理想的情况或者说你预告最好的情况合作非常愉快的是什么样的人？
那肯定是有的，包括我可能差不多经验的人来说，我觉得就是你可能首先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品牌的一个东西出来，因为它跟资方其实啊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刚才所有问题的建立的基础都是因为创作它本身是需要一个非常深远信任的一个东西。
嗯
嗯，
它这个合作本身是没有很多特别硬性的那种什么状态，就是你就是要相信对方，就是互相，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制片人，就像这个制片人一定要相信这个编剧，因为他中间会有很多那种东西，如果一旦是不信任的话，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往下推。
嗯，
因为一旦不信任，然后制片人就觉得你在忽悠我，然后编剧就会觉得制片方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项目往下推的。
嗯，
所以最好那个阶段我觉得是确实首先是才华，但其实也是需要一些运气，就是你有合作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片人，然后他本身有能力把这个项目往下推，然后你做出来这个东西的效果不错。
嗯，
然后你们就会有接下来的合作，就是我意思是它是建立在一个良好关系的基础上，信任的关系，这个东西才比较有可能。
嗯，
这种对完全的市场的那种东西确实有时候是比较碰运气的。
其实刚刚听下来是觉得不靠谱的那些中间商吧，或者是制片人他说的话也没有大毛病，说的确是编剧是这个剧的灵魂，然后那编剧的作品的质量肯定是会决定了，当然肯定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肯定演员、导演、制作实力，然后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编剧的确非常的重要。但是听起来呢，它的确是一个制片方要给到编剧足够的信任，在只有听到一个想法的情况下，我相信你是可以有能力把这个故事真正的给写出来，然后并且把它转换成为一个剧本，然后那编剧也需要掂量的是你有没有能力把我的作品做出来，然后甚至是有没有能力结钱，然后这种非常 非常基础的安全保障问题，然后两边如果都有这个相互的信任的话，其实是可以会给到对方更多的空间，包括对方可能也不会天天过来逼着你说我们整个项目的生与死就牵挂在你这一杆笔上了，然后呢你也不会觉得我还不是很确定你是不是在忽悠我，然后你就非常的犹豫不知道我要写多少东西给他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他具体合作是这样子的，就过程当中是很多这种很弹性的东西。
哦，我非常浅显的，我们聊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圈子最理想的情况是你有一些运气，好，你自己有才华，然后你找到一个靠谱的跟对方合作了一次两次，然后有这样一个自己比较亲密或者说比较能信任的一个小圈子，然后可能这样子大家一旦这个关系建立起来呢，可能未来的所有的合作都会非常的愉快，然后相对也比较顺利一些，这样你也可以减少一些去试错，试一些不靠谱的公司啊，然后再建立一些没有必要建立的一些关系。好像是一旦踏进去，一旦有一些比较靠谱的合作之后，接下来是不是就会容易很多？
对，就是相对容易很多啊，这个是比较理想的。
嗯，
但是因为他那个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可能听到一些新闻，就是各种关于影视行业的新闻，比如说就是某一个艺人出现一个什么问题，然后这个片子就不能上了。我觉得就是你在行业外看到它肯定已经是最大破坏力的最尖的那个最顶端的那个东西了，它往下辐射有很多这种有点像不可抗力式的东西，即便是平台其实随时也都有可能会被有些项目会被砍掉啊什么的，哪怕就是已经播了被砍掉了也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再往前追溯没成品前什么的有挺多变化的。因为我有一个那个，因为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有做一个那个网剧嘛，然后我当时跟那个制片人，因为他是我读研时候的算学长，他是自己在那年转行去做制片人的，他本来是一编剧，然后他那个就算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顺利的一个发展吧，因为他那个部做完之后可能就接着就是做这个类型的往下做了好几部嘛。
嗯，
然后我跟他也其实有在保持一个合作关系吧，但是他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那个项目，就是2018年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平台定制剧，就平台定制剧的就相对于已经比其他项目先天已经具备很多优势了。
嗯，
就是平台我本身要做这个东西，然后平台定制剧，然后他本身又有 IP 为基础，所以是一个感觉难度不是很大的一个项目。然后那个项目就是从2018年开始做，你看平台是稳定的，然后制片人又是一个有经验的制片人，然后我跟他的合作又是一个相互之间是很熟悉的，就不太会出现我前面说那种情况，什么嗜血啊，然后这种情况都不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他2018年的时候开始做，做完之后中间就是停了一段，他会一般会让你交一个5集或者8集的剧本嘛，他是按比例，然后交完之后他会有一个平台内部的所谓的什么绿灯会什么的，就是各个平台名字不太一样，再确定要不要往下推。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些问题，然后就卡了。然后好像是2018年的时候，那个内部有一个那个什么人事上的比较大的变动吧，所以这个项目就搁置。然后搁置之后，又到去年嘛，说来了新的团队之后，他们就去找自己储备的项目，然后觉得又想要做这个项目，然后 OK 这就是二次重启。然后二次重启完之后再次放在了那儿，而且那个二次重启就是已经剧本都写完了，就是又放在那儿，就是杳无音信。然后杳无音信之后今年的年初，然后又开始三次重启，然后就又是修改什么的，然后他再次杳无音信。就是我就说他这个还是除了中间的人以外，他可能还是有更大的那个。当然编剧因为他首先对于一个商业运行的核心来说他是比较远的，所以我们得到的信息或者这个项目究竟推行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少的，就我们只能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究竟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当然经常会有这种被动的停止的情况，所以还蛮正常的。
我比较关心的是三次重启都是你都又回去重新写了吗？
对，他因为他不太可能撂摊子嘛，这个项目你本身也觉得他做这么久了，然后再加上那个人又是你认识的比较熟悉的制片人，所以你肯定还是会跟着他再往下写的。
那
但比较好在就是他第二次重启时候给我价格不是2018年的价格。
好的可以。刚才只是很想关心你的饭碗，问一句他有没有给你结钱。比较关心这个。
阶段嘛，就是他会这你比如说二次重启的时候这个阶段完成了什么时候他会是会给你结点钱的，但是可能这项没有完全做完肯定是没有结完的。
哦，明白了。所以你现在是
这一集这星期刚交了一集剧本，
准备今天交，本来想要昨天交，
这我
所以在百忙之中来给我们录个节目对吗？
也没有，主要是拖延。
方便透露一下现在这个剧本是什么方向吗？
是一个少年冒险的一个项目。我觉得它目前对我来说的这个项目本身的天然的那个东西还好，因为这个模式是因为有一个大编剧带着的一个项目。
哦。
然后大编剧跟制片方那边的关系可能也还好，但是也其实也是说不准。
哎，那就要问下一个问题了。就一般一个网剧或者是一个影视项目上面会找多少个编剧？
这个比较看个体，就是具体的情况吧。然后像之前那个制片人的习惯，他可能就是三四个吧，就是他比较喜欢流水线，你二四集三四个保证每个人大概五六集左右，有的人可能快他就多写几集。我现在这个他不太喜欢这种，我们就是两个人，我还有另外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是大编剧？
不是，是那等于是我们三个人，但是就是我跟那个男生来写，然后大编剧做同稿。
哎，那所以就一个项目上是会有一个大编剧是做同稿的工作，然后底下有可能会找多个自由编剧，然后来帮忙一起集思广益吗？
对，是一种方式了。那有时候他也有，就是也可能有一项目压根没有大编剧。
那我问一个，
他还没有什么规则的，就是一个什么东西碰上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能往下推就可以，他没有说我必须得要怎么怎么着，就是没有任何的规则。
好，那我又问一个门外汉非常在乎的问题，就是如果有大编剧的时候，署名是不是只会署大编剧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没有大编剧的时候，又是如何署名呢？
我这个反而是应该是会有的，一般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是影视公司帮大编剧找编剧，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基于一种创作的信任关系嘛，就是大编剧不会说，哎，我现在缺两个编剧，你来帮我找嘛。其实还是大编剧要去找自己觉得相处起来比较舒服或者东西比较认可的这样的编剧。所以他其实这个小编剧是跟大编剧的利益绑在一起的，所以他是他们之间来商量这个东西是怎么来做，就一般来说是这样子。所以他这种情况就不太会有纠纷，因为你其实是小编剧可能都跟制片那方不打什么交道的。就是你只是跟大编剧来协调这件事儿就行了，然后大编剧再去跟制片人来沟通这件事。那种署名比较复杂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因为像我说的那种，比如制片人中间换过了，或者是中间编剧换了好几波，然后可能前面这个编剧他已经完成了80%或者60%，或者是没有到那么多，因为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互相不一定某一方就是完全的没有过错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真的是也会存在有编剧真的写的不行。然后他可能已经完，他自认为他已经完成了比较多了，然后后面的那个制片方他觉得，哎，就是这个拿出来的东西真的是不行，他再去找别的编剧，那可能后面那个编剧他们完成了60%-70%的工作量，他就会觉得那前面的这个人的工作量可能没有办法数进来，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有纠纷，就更复杂的一个情况，甚至就是制片人换过了，就是总制片人中间换了别的人，他有别的这个想法，但他可能因为因为你签合同的时候，你这个所有创作所有权都是属于甲方公司的嘛，那就是说我作为第一部编剧，我里面提供的东西甲方是完全可以随便用的，但可能甲方觉得你的这个东西我用的也不多什么的，可能就会不给你署名，或者是给你署在片尾什么的，这时候可能会有纠纷。因为这个工作量跟贡献程度这个事儿也是相对比较难界定的，这时候会有纠纷。
刚才你提到的是有可能会有三四个编剧，然后每人负责写几集，那我如何保证每个人写出来的风格是统一的呢？就如果没有一个大编剧来同稿的话，
首先是他在剧情上，我觉得是在大纲或者是人物小传包括分级的阶段，大家是要一起开会，就是要达成统一的情节点什么，这个东西是不会出现问题的，然后人物上面也是会有一个大概的人物共识，那这样只要保证你首先这个情节本身是按照大家的主线走的，然后人物的性格跟基调差不多还好，然后语言风格上或者什么有什么区别的话，其实拍的时候观众是看不到的，相对还好，就是如果真的有那种实在是不行的可能就会被换掉。
非常有趣，
有这种中间被换掉的。
魏姐，你可以想象你跟另外三个 DS 分别分头去搞了 model 的一块，然后或者把它怼到一起，
我就觉得跟他们工作不一样，像我们的工作的话 很多时候他是我 run 一下他的这 code 有没有问题
就出，
这个是明显有答案 的、
哦、是吗？
但是编剧就感觉说很难说谁的好谁的不好，
是
对不对？
没有这个
对、嗯、但是好就好在像刚才花花说的，你可能创作就拍出来之后观众是看不到的、
嗯、
因为导演包括演员他们的表现风格可能他们对这有一个理解、
哦、
他可能就看不到文字上的风格差异了，
是人是同一个演员，
对对 对、
okay、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好的，
有意思有意思。那对你们来说花花你们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就相当于是你们的编剧生涯的一个轨迹，就是你入门的时候是一个小编剧，然后什么时候算是上升了一步，就地位啊品牌啊上升了一步这样子，还有最终可以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还是确实还是就是作品本身吧，就是你从小编剧到你可以有一个署名的成型的东西，
嗯，
然后再到一个你有一个自己风格的东西，然后你有风格展现出来之后，然后影视公司会知道你首先这个东西本身是我是认可的，我想要一个这个风格的，然后又是你来写，然后来找你，就是你其实自己变成一个品牌，
嗯，
就大家是奔着你作为编剧的这个主体来找你的时候。
哦，那风格是比如说某种类型的题材还是什么样算是风格？
应该说就是类型题材，是悬疑类啊还是爱情啊还是什么、
哦、
还是现实主义一点的。
哦，非常有趣、嗯、那好奇你个人是觉得你想要建立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我觉得应该是确实就是少年冒险类型的吧，我比较想写这种类型的，但是可能也会再有别的附加类型，因为感觉国内少年冒险类型的市场不是很大。
什么样是算你喜欢的少年冒险类型的题材？
我刚才只想到了一部剧，就是王俊凯演的《天坑鹰猎》，算是少年冒险型的、
啊、对，有点像，但是包括那个什么《大宋少年志》啊，《庆余年》这种、
哦，
《庆余年》也算是 哦，好像这样一说好像确实也算
的哦，是的、
嗯、
有点意思、
嗯、
有点意思。 好，那就又很好奇了，就您刚才说有时候你可能你想要写的是这样子一个题材的作品，然后但是有可能市场上的这个需求不是时时刻刻都刚好能跟你匹配上，那有的时候你是会根据甲方的需求来随意发挥吗？就是他给你命题作文，然后他想让你写什么，你就要去尝试去写这样的东西。
对，这种情况比较多，就是甲方先有一个项目出来，然后你大概觉得自己能不能完成。
那你们业内有没有所谓的鄙视链？网剧、电视剧和电影之间有没有分水岭？
应该有吧。我以前就是自己上学的时候肯定是觉得电影更高一格，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你发现其实对于编剧来说电视剧才是编剧的平台，电影本身其实是导演的平台，电影好与坏是因为导演的表现能力，但是剧才是编剧技巧跟能力的展现。
哦，
很
有
趣。嗯，这个跟我们之前想的非常
不一样。电影
是电影，对，
嗯，电影是视听语言，就是小的时候反正我们项目上学的时候一般大家普遍的肯定都觉得啊，要做就做电影编剧。是会这么想，现在不太会这么想了，也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电影市场非常不好，然后其次也确实是对编剧来说你的价值还是体现在剧上是更大的，就大家看电视剧的时候是在看编剧了，你在看他怎么去拓展情节啊，人物转变什么的，但其实在一个电影里面人物可能两个转变点就结束了，他还是视听语言比较多。他那个网剧电视剧一开始肯定电视剧是看不上网剧的嘛，因为他电视剧是更传统，我不说编剧啊，我就说这个行业本身就是做电视剧的肯定是看不上做网剧的，但是现在来说真的很难讲，因为电视剧相对也确实比较没落，然后很多那个他有点倒逼似的，就是以前都是网剧你感觉上电视台是没希望的，然后我才就是做网剧嘛，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通常他们会选择网络跟电视台同时网台一起，就是可能很多时候电视剧已经拿不到优先权了，就是他不太可能说我先电视剧播完我再来网上播，可能都是一起，或者网上播完之后电视台再把它给买走。
哦，毕竟可以卖会员嘛，超前点播 VIP 还要再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而且它包括它那个受众来说，其实是因为你看以前电视剧受众是我们的那个父母辈的人吧，就是你看现在年轻人很少会真的会在家里看电视， 他看也是看视频平台嘛，所以现在网剧的大部分受众还是年轻人，就是互联网这一代的人会比较多，
消费者。
所以网剧内容你能比电视台电视剧我们小时候看那种东西要更多样更丰富一点更年轻化一点。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不同的行业，比如你说电影电视剧和网剧里面，编剧的话语权差别会很大吗？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某些采访说，有的时候包括一些八卦，就是说某些演员会在拍摄的时候临时要求编剧改剧本，或者说有些导演或其他人会临时要求改各种东西，这个现实吗？然后以及你作为假如说电视剧和网剧的编剧，你有多大的能力来拒绝他们这种要求？
哦，对啊，
以及你有多大的话语权在上面？
都还挺小的，我觉得编剧，
哦，
就是不太，我觉得不太有话语权。嗯，我觉得很难有编剧说，我觉得这个不 OK， 我不想改。
哦，
应该不是。嗯，然后
如果说演员有一个非常可笑的请求，或者说他演员为了给自己加戏，或者说强行把这个角色一些情节改成在编剧看来非常不合理，然后呢，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编剧，你有办法来维护自己的作品吗？还是说你需要找导演找其他更有权威的人来说服这个演员不要做这样奇怪的改变？
我觉得应该后者，不过我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Oh.
但我觉得他这个对比应该是势力上的对抗，就是谁厉害就听谁的，不太是说谁是这个谁是第一作者谁是什么来听谁的。你比如说如果说演员是最大牌的那个，这个就没话讲了，就是他是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最牛逼的，然后导演什么都配的是一般的，那肯定是以他为准。那如果制片人比他能高一筹，制片人觉得很荒谬，他能说服演员就可能能搞定。
嗯，
那如果是导演是最大牌的，那肯定是以导演为主，就是不是说那个演员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太可能。就是还我觉得还是在看那个权力对比。
嗯
嗯，就是像现在网剧很多都找特别小的小朋友嘛，
嗯，
可能像都00后了，他肯定不太可能的。
嗯，
但是也我觉得也很难说是编剧说这个不 OK， 我觉得也还是制片人可能权力会权限更大一点。
所以就是有导演、演员、制片人，是不是还有资方都有可能会要求你改剧本？
对对，制片方，但是也有时候也是看那个编剧跟哪方更近嘛。就是比如像那个我之前那个项目，他情况是因为他是总编剧又是制片人，
哦，
那他就可以说这个东西我不改，因为他找的也都是比较小的演员。
嗯，
然后其实平台不太会一线的去干涉这种东西。
嗯，有点意思。那大家要求你改剧本的时候，你觉得谁会提出来的要求普遍来说，相对来说谁提的意见相对更合理一些，还是都不合理？就毕竟我是灵魂，你们都要来要求我去我这灵魂长成一别的样子。
其实我觉得好像不太存在说因为什么更合理去改嘛，我觉得可能还是看谁说算。
哦，好的。
就是对，因为他这个一般可能开会也是你说那种修改剧本的阶段，是大家一起坐在这儿开会，
嗯，
然后制片人现在提出了一个什么意见，如果大家可以现场说服他觉得这个不 OK 的话，可能会就是不用改，但是如果大家说服不过制片人，那可能还是会要改的，就是没有那个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秩序跟也是因为叙事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
主观的，
嗯，比较没有统一标准的东西。
嗯，有道理。
嗯，就大家在认知里面，比如说你说这个人物很直率，就是我们人物小传里面说这个人物应该是个很直率的人，那可能有某一个情节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直率，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冒犯。
嗯，
然后这边人就会觉得嗯这个东西有点没意思，他可能讲了一个很 low 的梗，大家觉得很好，就这就是直率，然后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然后也许大家说哦好的。哈哈哈哈，
这
么
有意思。
而且有时候他还挺个人的，就是我觉得也首先是叙事多样性也有这个本身专业度来说，有时候他出于他个人的一些可能会给你提一些很古怪的问题，就是他在提之前你没有想过这个地方会是个问题，这还挺好玩的。
真有意思。那
嗯，
如果一个项目顺利开机的话，你们需要跟进组吗？
其实一般会需要去，前期的话应该还是会需要去的。但我这个经验不是很多，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依托于我前面说的那种状态，就是这个编就是剧本本身最大的那个负责人究竟是谁能拍这个板儿， 在决定这个东西改的多还是不多，都每个项目真的情况还挺不一样的。但一般编剧前期还是要先去一下的，要保证他这个比较顺利的往后中间没有大的问题。因为我之前也知道有个项目还挺有名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前几集都已经开了，就是开机了，然后前几集又怎么重写了什么的，这种情况也会有。
那这种已经开机就要重写一般是谁的问题？
比如说哈，就是他这个比如公司是有能力让平台来开这个项目的，然后呢平他们有很马到那个他们很想要演员的这个档期。
嗯，
就比如我们就必须得七月一号开，因为这俩演员可能只有七八两个月有空，然后平台也过了，然后这个钱也拿到了，你肯定是要开的。但可能这边的剧本只交了一稿，它是不 OK 的，是不能拍的，挺多，我觉得还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我说只是其中一种啊，或者就是演员他本身，比如说自己也有比较有要求的演员，他觉得这个剧本本身是不够的，也可能会存在边改边拍也会有。
嗯，你刚刚提到说你们会写人物小传，这个事情我就想到好多问题了。比如说有一些演员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可能会显示出来他对这个剧本的认真，他会说他自己也会给这个人物写一个人物小传，是他对这个角色的理解。那你觉得首先这个事情他写的这个会跟编剧原本的设想会有不一样吗？然后这是可能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物小传，你们是会先因为有了一个演员然后去贴这个演员来写这个人物小传，还是你先去创作一个这个虚拟的人物，然后先写出来一个人物的形象，然后再贴着这个人物小传去找演员呢？还是两种情况都会有？
第一个问题是肯定会不一样，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是真的。就是你那个人物小传出来之后，坐在那儿的编剧跟制片什么的，大家去设想这个人物，其实都还是会有差距的，还是会有差异。你只能尽量缩小。你比如说找一个比较典型的影视形象，或者是某一个演员，就是啊，我当我描述这些东西时，我在说一个这样的东西。但其实你提到同一个人的时候，大家可能想的也还是不一样。你只能尽量缩小，肯定会有区别。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还是前面说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公司有一个很厉害的资源，就是某一个大牌，然后呢这个大牌自己本身他有一个意向，就是比如他一直是一个那样的角色，就是一个大老板的角色，他其实特别想拍一个刑侦的悬疑的自己能当警察的这种角色。
嗯嗯，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存在有这样的公司需求发出来，就是我就这个项目就是给这个人量身定做的。
明白，
这是一种啊，这是最早期的。然后其次也有，比如说这个人物确实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就觉得真的很适合谁谁，他可能拿这个东西去找这个人，然后可能演员会再来进行二次加工什么的。然后第三种情况也会存在，就是相当于我就是要一个这样典型的一个角色，你比如像很多那种甜宠剧或者偶像剧，我就要一个这样的就是冷面霸道总裁的一个男主，他没有像前面两种那么的特质化，其实这种男孩也还算比较好找的，就是去筛选小演员就可以了。
哦，有点意思。哎，那就更想问了，人物小传你们会写点什么？
这还挺没有规则的。
嗯，
就是我以前以为是有某种模式的，但后来发现怎么写都有。大概上来说是，首先是就这个人物的状态吧，就是你首先要告诉我，你用一个最具象的最鲜明的一个东西告诉我这个人站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他是比如说是玉面书生翩翩公子啊，还是一个就是顽劣啊淘气啊，就是你首先把这个人物的大概基调告诉我，就然后再具象一些比如说性格的东西，然后再往下可能会有比较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因为你就给一个情境去写这个人物是最好理解的嘛。
嗯，
就比如说他，我就胡说他去偷包子然后现场被抓住了，如果他是一个顽劣的性格他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小心翼翼的性格是什么样子，他比较机智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事件，然后可能在底下会稍微再写一下他这个性格的形成。
嗯，
就是他是因为什么和什么哪些有一个比较大的重大的转折，使他的性格会有这样的多面的更丰富的东西。然后他可能还有比如说比较侧重的这个东西，你如果是一个爱情题材的，你可能要讲一下他的这个感情关系，或者是他对于爱情的状态，或者他对于异性的状态的这种东西，对人际关系的理解，然后可能再有一些他在这个剧情当中的就所谓人物弧光、人物发展吧，大概会是这样，只是一家之言吧。我觉得好像看过的人物小传都各种各样都有。
嗯，然后那我就发问一个跟刚刚有点关系，就作为一个编剧，你有没有曾经把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的作为灵感来源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就比如说你的这个人物小传里面的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你认识的这样一个人，你觉得他很有趣，所以把这个作为你的一部分灵感。然后如果你有的话，这个效果怎么样？就有没有受到其他人说这个不行或者说效果特别好之类的？
我觉得会，有时候会，但可能不是说整个，就是会想到某个人身上的某一个小的点拿过来。
嗯，
我觉得一般这种通常来说，如果没有跟大的原则对抗对冲的话，就是跟那个人物本身形象对冲，应该一般会比较好，因为他那个人物会质感会比较真实。
哦，对，
就他的某些事儿或者身上的
都是有能找到一些支撑的。
对对，包括他尤其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很有帮助，就是人物性格的形成跟他个人经历的某些事儿，你会觉得因为他确实是真实存在嘛，所以他是能够走得通的逻辑，会比虚构的可能看起来会更有力量一点。嗯，
我忘了听谁说的，就是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被他的编剧朋友就直接把他这个人的名字写在了给了一个他的剧里的一个人物、
嗯、
然后后来我看那个剧的时候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忍不住想，嗯，他挺有意思的，
是感觉应该蛮好玩的。
这还挺，尤其你可以把憎恶的甲方名字写进去
甲方会把
一个悲惨的下场。
由于时长的考虑，我们上期节目到这里先暂告一段落。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和编剧嘉宾聊一聊，作为一个从业者，如何看待影视作品中的抄袭现象，有哪些观众想不到的因素其实决定了一个剧本的最终呈现，以及编剧如何看待网友吐槽编剧的现象。我们下期节目见。